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诗篇的第78篇的分享。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每早晨都是新的，谢谢你清晨，愿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谢谢你清晨，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支取这属天的玛纳，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愿你高摩孩子今天带领的分享，也恩高每一位今天聆听这篇晨祷的分享，愿每一位的灵都能够得着喂养。愿神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诗篇第78篇，那诗篇第78篇它开头就说是亚萨的训诲诗。那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亚萨是在圣经的里面他是一个立位人他是大卫在建立这个诗班的三个领袖之一。那另外两个我们上次以前有说过，一个是西曼，一个是耶杜顿。那亚萨在整个诗篇的里面一共有12篇。那诗篇第78篇它是一首叙述它是以一首像一首历史诗一样它是以一种诗歌的题材来叙述以色列民的历史，它是借古喻今教导每一位神的儿女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而且应该要纪念神他不改变的恩惠信守神与百姓立的约。那整个78篇非常的长一共有72节大致呢它可以分为这几个段落那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要是讲到这首诗它是一首训诲诗鼓励百姓要侧耳听神口中的话。那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实际上是讲到了什么呢？实际上是讲到了神的家庭家长作为父母的有教训，需要教训儿女关于神之事的一个本分。那从9到16节就讲到了北国不纪念神希勒以往大能的作为，毁坏了与神立的约然后第17到31节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以及神在旷野当中如何的引导跟供应他们。然后32节到39节就再一次的来回忆，来追溯以色列人是如何的离弃神，背弃神。40到64节再一次的讲到了神是如何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经过红海旷野，然后在迦南地安居。然后第65节到72节就讲到犹大族蒙拣选成为众支派的首领，而且神也以锡安拣选锡安成为神的居所，然后拣选大卫成为神牧养起神的子民。所以这是整个78篇的它的一个结构。那今天我想带领大家特别分享的是4到8节这与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切切相关的。那第四，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诗篇第78篇第4到8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这边七十八篇我刚刚讲了，一开始是亚萨，他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但是在讲以色列民的历史之前，他特别的讲到交代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家的家长啊，都有责任啊，向每一个在做，特别是做父亲的，都有责任教训他们的儿女。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比较属灵的话语来说，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家里面有家庭的祭坛啊，在家中每一个家做一家之主的，就像一个家中的祭司那样，要带领全家来到神的面前，将神的作为，将一切属灵的恩典、属灵的智慧、恩惠要传达给下一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神的作为、把神的律律典章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在这件事上就有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家属就有了亏欠。那在这个家庭的祭坛的里面，在这个传扬神的律律典章的里面，我们要传达，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什么。他这边特别讲到了，在第四节里面要讲到什么，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要把耶和华的能力，要把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还有什么，还有把耶和华他所设立的法度、律律典章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我们很多的父母，我们告诉孩子的常常都是要怎么样读书，要怎么样，要学哪一些才艺，要以后要读什么样的专业，哪个行业最赚钱，哪个专业以后最有发展。我们很少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人谈到有关神的事情，我们很少谈到耶和华的美德，我们很少谈到耶和华的能力，我们也很少讲到耶和华他奇妙的作为。这是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今天在家里我们特别要反省的。我们今天常常用属世的东西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把属世的价值观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多的来传扬神的律律典章。而我们传扬神的律律典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的幼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会来仰望神。在第七节他就讲到，好叫他们什么？仰望神。当我们的孩子懂得仰望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盼望，这是第一点。当我们的孩子懂得仰望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忘记神的作为。当他们不会忘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思念神。当我们传扬神的美德、传扬神的能力、传扬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神的律律典章的时候，他们就会守神的命令，他们便会有顺从跟爱神的心，就会避免我们的孩子们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居心不正，向着神心不诚实。反过来说什么，他们就会 有一颗诚实的心，有一个良好的对神有一个信心。所以这几节的经文，亚萨的这个作者，写这篇诗的作者亚萨，他特别讲到，他后面讲到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们怎么悖逆，他们怎么不向神诚实，神怎么样的作为。所以亚瑟他在讲到以色列的人历史之前，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做父母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妈妈的，我们都有责任要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扬神的美德，来告诉神是他怎么样一位的神。今天我们的家庭很少在孩子的信仰上面，我们去建造给我们孩子在信仰方面打好一个很好的根基。我们常常是把孩子交给主日学，我们常常是把孩子交给其他的人。今天如果实际上孩子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家庭，应该是父母亲。而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没有把神的作为，把神的能力，把神的美德，把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的，那谁会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最厉害？今天的网络，他们在学校的同才、同辈，整个社会、整个媒体、整个社交媒体一直在灌输着，对我们的孩子灌输着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就是什么？没有神的价值观。所以在这几节的经文特别的再次提醒我们家庭祭坛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在读这篇信息也再一次的来光照我自己。我也是觉得我在这方面对我孩子的教导，对我孩子的有关于谈论神的事情是何等的缺失。我们常常是公式化的，或者是这个敷衍了事的跟我们孩子讲一些圣经的这个东西，圣经的故事，但是我们不够有系统的有根有基的去来建造我们的孩子，就像他这边所讲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读到这些经文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光照，我也在神面前悔改，我在这方面对我孩子的教导真的是不够，真的是很欠缺，很惭愧。常常跟我的孩子祷告都是三五分钟就解决问题，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跟他谈到神的作为，跟他谈到神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来照顾他的百姓，神是怎么样来保守他的百姓，神是怎么样在困境当中与他的百姓同行。所以我今天也用这些经文来鼓励每一位收听这篇信息的，我们需要，是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家人神的作为、神的美德、神的能力，以及他所设立的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如何来影响我们。所以感谢主，他真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虽然我们的疏忽，虽然我们在这方面有些疏忽，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些亏欠，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明白之后，我们回转，我相信神还是会有恩典给我们。所以圣愿今天的这些的分享能够让每一位都能够谨守警醒，也让每一位有家庭的我们都要竭力的更多的在家里谈论有关属神的事情，而不是说属世的事情。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再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再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家庭祭坛何等的重要，在家里面要常常的谈论神你的作为，在家里面要常常的分享神你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引导、带领。 在家里面要常常的来数算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帮助每一个家庭，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打下这个信仰的纯正的信仰的根基，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会，我们容易分辨，我们能够为真理而站住。谢谢主耶稣，你的话真的是要成为我们今天一天的力量、信心和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向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位。